各位主日平安，在过去一个星期，爱城的学生们复课第二周的时候，学校里已经出现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，超过1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被隔离。现在疫情依旧严峻，我们仍然要生活在隔离当中。今天正道的内容仍然是跟隔离期间基督徒的服饰有关，我们接着前两次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4章里的教导来学习。哥罗西书是保罗因为福音事工被捕、被关押在罗马城的时候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们的一封信。我们再回顾一下哥罗西书4章2到18节：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保罗说，我现在被隔离，但无论是你们还是我，都要继续服侍神。我们仍然要祷告，你们也要祷告，为自己也为了我，求主给我机会传福音。所以，首先隔离期间要祷告。接着第5节、第6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保罗说，你们仍然要坚持传福音，要有智慧，讲话要合宜。所以，其次，隔离期间要传福音。第7节，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有你们那里的人，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。他在祷告之间，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，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，并在家里的教会安。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，要对雅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这里保罗提到一群基督徒，他们都是保罗的同工，跟保罗一起服侍。来共同的兴旺福音，建立教会。所以第三，隔离期间，信徒们要合一侍奉。保罗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隔离期间，基督徒仍然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祷告；第二，传福音；第三，合一侍奉。今天讲第三点，隔离中的服侍，信徒要合一侍奉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感谢主兴起了使徒保罗这位热心追求的弟兄，他不但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也愿意爱人如己。即使在被囚禁隔离当中，他仍然为主而活，遵从主的旨意，广传福音，并激励众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操练信心。共同成长，愿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， 让我们效法以前的那些弟兄姐妹们，在基督里合一，同心合意，履行大使命，也在艰难的时候，在信心上相互坚固，在生活中相互扶持，在爱中彼此建立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基督教经过2000多年发展到今天，全世界1/3的人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，这是基督徒坚持传福音的结果。在教会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全人摆上甚至舍己牺牲的信徒，像彼得、保罗，他们为神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们是神重用的仆人。但基督教的发展不单单是他们的功劳，很多不为人知的基督徒也忠心地服侍神，而这些人在教会中占了大多数。使徒行传讲了在基督升天后使徒们是如何建立教会的，除了著名的使徒彼得、保罗、约翰以外，还提到了100多位有名或者无名的基督徒，他们都在侍奉当中出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一份力。刚才读经，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12章13到27节，这段经文把教会比喻成了基督耶稣的身体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有的做眼，有的做耳朵，有的做手，有的做脚。我们只有彼此照顾、协调合作，整个身体才能正常运转。基督徒都在教会里参与服事，教会才会健康发展。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，都受了圣灵的洗，经历了属灵的重生，所以当我们尽力在这位神里合作统一，就会让神、让基督得荣耀，我们自己也会体会到与神同在的喜乐。所以即使在疫情期间，在隔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借着各种机会，通过各种途径合一侍奉神。在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4章7到18节里，保罗提到了10位基督徒。这段经文我已经给大家发在了聊天室里，我在讲到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想要复习，可以在聊天室里看这段经文。今天这10个人大部分都是我们不熟悉的，但他们却是当时教会当中的骨干，是不可缺少的人。保罗并没有一个人侍奉孤军奋战，而是跟一大批弟兄姐妹们一起打属灵的仗。这是为什么初期教会在大逼迫中仍然发展那么迅速的原因之一。从这里提到的这些人，我们看到有4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思考学习的。第一点，有忠心的基督徒帮助保罗，有忠心的基督徒帮助保罗。哥罗西书4章7到11节，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拉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3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头一个人保罗提到了推基古。从圣经各处的信息，我们知道推基古是亚细亚省的人，是亚细亚教会的代表，而哥罗西是亚细亚的城市。推基古陪着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，并且常常奉保罗的差遣到各个教会，以弗所、克里特送信， 或者服侍。保罗在罗马被监禁，并不是在监狱里，而是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，有罗马士兵看守。他没有人身自由，但是仍然能够写信，并且跟很多探望自己的人见面。当时推基古就在那里服侍照顾保罗。保罗是神特别拣选的使徒，大大的被神使用，特别是对外邦人传道。服侍保罗就是服侍神，传递保罗的信息就是传递神的话。我们说患难见真情，保罗称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兄弟，说明他不仅热心侍奉神，而且也很关心保罗。推基古跟保罗的私人关系特别好。保罗第一个提推基古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推基古是他非常相信的人，所以他特意派推基古到哥罗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教会的众信徒。保罗还说推基古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这里执事的意思是做服侍神的工作，也有别的圣经版本翻译成仆人或者是奴役。推基古愿意帮助保罗是因为他爱神，爱神的人也会爱戴其他爱神的人，特别是那些牧养教导他们的人。圣经里提到执事，有时候指的是教会领袖里的一种位分，英文叫 deacon。 教会任用执事是有标准的，圣经里有明确的规定，在教会里做执事的也一定是忠心爱主的人。在我们教会建立这8年的时间里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有些基督徒来了待了一段时间，跟我说教会刚成立，需要人帮着管理呀，你看谁谁谁他不挺好的吗，不如你叫他做执事吧。还有人干脆毛遂自荐，我做执事帮你一起管教会吧。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任命过执事，因为没有人合乎执事的标准，不少人一看心愿没有达成就离开了。我们服侍能够结果子，需要有忠心的基督徒。忠心的基督徒都是爱神、愿意容神一人的，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名利需要。这样的人才能够奉献，这样的人才愿意跟其他信徒合一服侍。否则教会就会出现结党纷争的情况，这是神特别厌恶的。如果我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建立教会，神就要审判我。我们都需要悔改，谦卑自己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做神忠心的管家。推基古是保罗提到的头一个愿意帮助他的忠心的基督徒。保罗提到的第二个人叫阿尼西姆，这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，我们以前讲过他。圣经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写给一个叫腓利门的基督徒的一封信，写信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一个逃犯啊，犯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来求情。阿尼西姆逃跑以后，后来遇到了保罗，归信了基督。在罗马，保罗被关押的时候照顾保罗，跟他一起服侍神。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就住在哥罗西，阿尼西姆是从哥罗西逃出来的，所以保罗说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。保罗称阿尼西姆也是亲爱忠心的兄弟。忠心指的不仅仅对保罗，而是更是对神忠心。推基古和阿尼西姆离开保罗，从罗马到哥罗西去，把这封信交给哥罗西的各教会。保罗也相信他们能够详细周全地说清楚他这边的各种情况。接下来保罗又提到了三个人，亚里达古、马可和耶稣。亚里达古是马其顿省的帖萨罗尼加人，是保罗忠心的同工，跟他一起传道。在以弗所的骚乱当中，他勇敢地跟保罗一起冒着生命的危险 坚守。接着又跟保罗一起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又一起到了罗马。保罗说他是与我一同坐监的。可能亚历达古并没有触犯法律，而是自愿在那里陪伴保罗。马可被称为巴拿巴的表弟，啊，我们都知道巴拿巴，大家称他叫劝慰子，这个人特别有安慰人的恩赐。这个也是马可福音，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他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。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巴拿巴和马可都是他的同工。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事，让保罗对马可很不满意。圣经里没有记载着什么事情，但因此他们暂时分开了，各自又组建了同工团队，分头侍奉。从这里保罗的话很明显可以知道，他们已经和好了。保罗说，马可叫他心里得安慰。下面又提到了耶稣，这是中文圣经翻译的名字，其实希腊文就是耶稣，可能因为跟主耶稣的名字相同，为了避讳才改成耶稣。但其实当时叫耶稣的犹太人挺多，耶稣又称为尤士都，有学者说尤士都是罗马名字，是为了便于跟同名的人识别才加上的，就像。以前主耶稣还在的时候，人们普遍称呼主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一样。保罗说，亚历达古、马可和耶稣是奉割礼的人，也就是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男孩第八天都要受割礼，这是他们跟神立约的凭据。他们都是基督徒，跟保罗同工，特别把福音传给犹太人。他们不但忠心侍奉神，也乐意帮助保罗，叫他心里得安慰。所以，教会的服事必须有一群忠心的基督徒，在神拣选的属灵带领人的带领之下，合一的侍奉。这些人他们没有说，说凭什么保罗你写了信，我就得给你跑腿挨家送啊？你扬名了，我们反倒默默无闻，这样的事儿我不干。他们看到保罗为了传福音，宁可被监禁，为了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连命也不顾，他们也愿意跟他一起服侍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讨神的喜悦。这是福音兴旺、教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所以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观察到第一点是有忠心的基督徒帮助保罗，有这么一批忠心的基督徒帮助保罗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，共同委身。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，共同委身。刚刚保罗提到的五个人中，两个人奉保罗的差遣去哥罗西教会送信，另外三个人留下继续跟保罗一起服侍。他们爱保罗，保罗也爱他们。从保罗的信里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人彼此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情谊。保罗失去了自由，要打官司，但是他根本没谈自己的难处，而是写信谈到了一大群基督徒。因为首先，他觉得这些人比自己更重要；其次，他想让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看到他们这一群人在事工上的委身，在困境中，他们彼此担当重担，彼此担当需要，他们彼此鼓励和扶持。保罗希望众教会能够效法他们。保罗希望哥罗西的信徒们听到他们的消息以后，也能够关心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这是彼此相爱的前提条件。当我们愿意为某个人祷告，说明我们关心他，即使对我们本来不喜欢的人，当我们为他祷告时，我们的心也被圣灵软化，开始爱他。祷告的时间越长，爱心就越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，圣灵就会感动我们，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表达爱心。彼此相爱不仅仅是感觉，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。雅各书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” 所以先要祷告，才可能有行为。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不侍奉？因为不祷告。多祷告，能力就多，爱心就多；少祷告，能力就少，爱心就少；不祷告，就没有能力，没有爱心。这是为什么我们重视祷告的原因。祷告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每周都有祷告会，每个月都有一个特别的更新祷告会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，祷告不是光为自己求，也要为别人代祷。我们通过祷告学习爱人如己，祷告能够帮助彼此相爱，促进共同委身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在一个海外宣教团体侍奉的弟兄遇见了，我们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。那人刚刚被迫从他侍奉的岗位上辞职了。我问什么原因，这位弟兄说他不是出现了什么道德上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不合群儿，他不能很好的跟其他人相处，甚至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。在我们的宣教事工上，如果不能跟团队紧密合作，就什么都做不成。跟保罗同工的人都经常为彼此祷告，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就特别融洽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经常参加我们的祷告会。就是因为保罗觉得祷告非常重要，所以接下来他提到了一个祷告的人，也就是第六个人。哥罗西书4章12到13节，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以巴弗也是哥罗西教会的人，还是教会的带领人，这个时候也在罗马跟保罗在一起。他非常牵挂教会的信徒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他不是等到了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了才祷告，而是充满热情的，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的代求。他把祷告当成委身的侍奉，忠心于主的托付。他也不仅仅为了哥罗西的教会们祷告，也为老底家和希拉波利两座城市的信徒们代祷。老底家离哥罗西10公里，希拉波利离哥罗西16公里。以巴弗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特别祷告，他们在神的一切旨意上站稳脚跟，信心坚定，生命丰富。神的旨意全部通过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一切启示给了我们。就像以弗所书1章27节里讲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以巴弗最大的盼望就是信徒们能够在属神的信仰上成熟起来。教会成熟的基督徒越多，教会服事越得力，福音就越兴旺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和委身是通过祷告表现出来。而保罗非常了解以巴弗都祷告什么以及如何祷告。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祷告，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。然后保罗又以相互问安的方式促进信徒之间的爱心和关系。哥罗西书4章14到15节，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，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。路加就是新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，是初期教会中一位重要的人物。他是外邦人，也是一位医生。当时医学专业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，医生这个职业也很受人尊重。路加在特洛亚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，然后跟着保罗一起到了耶路撒冷，又一起到了罗马，陪伴保罗直到他殉道。在保罗最艰难的时候，路加基本都跟他在一起。路加的医术对保罗的健康肯定是极大的帮助。据史料记载，路加没有妻子儿女，专心侍奉神， 于84岁高龄的时候在睡眠中归主。他一生中常常被圣灵充满。路加不仅是医生，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作家。他很可能是圣经众多作者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人。迪马也是保罗的同工。然后保罗特意提到了收信人老底家的众信徒和宁法，给他们平安的祝福。推基古和阿尼西姆带着保罗的信回到了亚细亚省，他们不仅会在哥罗西的众教会里面公开大声朗读，也会拿到老底家的教会中传达神的话，这是当时教会文化的一部分。神的话就是以这种方式传开的，所以保罗借着他的信公开问候老底家的信徒们。宁法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位姐妹，圣经当中只有这里提到了她，我们对她不了解。在当时，基督徒常常在某位信徒的家里聚会，圣经中还提到了一些家庭聚会点，比如哥罗西、腓利门的家、腓利比、吕底亚家、哥林多、该犹家，而基督徒夫妇百基拉和雅居拉在以弗所和罗马都开放家庭，供教会聚会用。当然，通常来说，为聚会开放家庭的人，家境都比较好，家里地方大，也能招待得了比较多的人。但是，并不是生活条件好的人都愿意开放家庭，爱心才是关键。如果没有很多基督徒彼此相爱，共同委身，在当时那种逼迫的环境下，很难想象基督教能够蓬勃发展。只有我们效法主，奉献、牺牲，神的国才会不断的扩展。今天也一样，教会慢慢的发展壮大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小组在家里聚会，到时候需要我们开放家庭、接待、侍奉，肯定不容易。但如果我们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，就会甘心乐意的摆上。只有基督先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才能效仿；只有愿意侍奉的基督徒先带领，才有小组建立起来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此做准备。接着保罗又说：“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要对雅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”保罗要众教会轮流传递他的信，分享神的话语，从哥罗西到老底家。这里提到了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暗示保罗也曾写信给老底家教会。有人说其实就是以弗所书，但是不确定。从新约圣经中，我们知道使徒写的一些信遗失了，没有存留下来。当然，神允许这种事发生，说明他认为自己的启示已经够完全完备了。不过，保罗呕心沥血的服事和教导，肯定不止新约的这十几封信。保罗最后提到的一个人叫雅基布，他是哥罗西的一位信徒，是腓利门家里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儿子。在腓利门书里面也提到了雅基布。保罗就像他们全家属灵的父亲一样，在他们的服事上给予指导和帮助。他特意叮嘱雅基布，一定要认真完成神交托在你手中的工作。雅基布可能就是在自己家里聚会的牧师，需要忠心委身于主的托付。就像现在疫情期间，我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，都要追求神的意向，带领大家完成神的旨意。最后，保罗再次强调，他正在被监禁隔离，他不是要诉苦，而是要收信人敬重他使徒的权柄，同时也鼓励他们继续忠心的侍奉神，在信心的旅程上成长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观察到的第二点，在隔离期的时候，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，共同委身。那么，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的第三点是，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合一侍奉。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合一侍奉。 保罗提到的这十位同工具有不同的背景，从文化上来说，有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；从社会地位上说，有自由人，也有奴隶。甚至雅基布和阿尼西姆这一主一仆在一起服侍，有身份尊贵的罗马公民，比如保罗，也有非罗马公民。从职业上来说，有受人尊敬的医生，也有被人轻视、什么都要干的奴隶。从性别上来说，有男人也有女人。从婚姻状况上来说，有单身的，保罗、阿尼西姆都单身，也有家庭的。这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也类似，我们除了没有奴隶，也具有其他的多样性。我们虽然是讲普通话的华人教会，但是也有母语是英语或粤语的。我们这里有加拿大公民，也有拿了永久居留权的，也有访问的，也有非加拿大人。我们这里有高学历的博士，也有曾经下乡返城的知识青年。我们这里有单身的，也有家庭的。我们有男也有女。他们能够合一侍奉，我们也能。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合一侍奉、爱神又爱人的心。这些人肯定也具有不同的脾气秉性。其实我们今天教会里的基督徒也一样。一般来说，人具有这么四种气质。第一种是急躁型，处理事情迅速，使事情发生，但不太考虑后果。第二种忧郁型，喜欢思考、规划、参与实施计划，但是难以下决心。第三种乐观型，喜欢谈话、有热情，但是对计划思考不够。第四种冷淡型，低调。和平，做事有节奏，但是不敢冒险。无论是哪种脾气秉性，都有积极的地方，也都有消极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聚在一起，顺服神的带领，就能够互相补充，促进事工的发展。比如我们今年新开始的儿童圣经学校事工，有人看到了神的意象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有人就马上开始准备，积极的执行。有人开始为此祷告，并且坚持不懈，仔细地祷告，求神开路，预备人心，带童工来服侍，也产生果效。有人询问有什么需要，热心供应。有人跟家长、孩子们联系，关心他们。有人跑腿儿给他们送东西。生活背景和脾气秉性不同，未必造成合一的障碍。有些时候，相同的文化背景，反而会造成分裂。保罗出身于犹太教信仰，但当他归信基督以后，他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。他不强迫非基督徒非犹太基督徒守割礼，这使他跟那些谨守旧约律法的犹太基督徒起了冲突。旧的不属灵的文化影响了信徒间的合一侍奉。在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中，也存在因为以前相同的文化背景而影响合一的情况。首先，上个世纪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号召破除封建迷信，打倒反动权威。文革之后，蔑视权力、挑战权力的风气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了下来。所以在教会里，从大陆出来的人，你跟他们说要顺服，就特别困难，谁也不服谁。一个比一个骄傲，一个比一个悖逆，信徒的合一特别困难。其次，改革开放以后，从中国出来的人普遍集体意识薄弱，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社会，绝大部分组织都带有政治色彩，我们感觉到加入组织或者参加组织生活是被强迫的，并且聚会的内容充斥着假大空的东西，因此产生逆反心理。这使得我们不愿意对任何组织委身，甚至家庭。现在拒绝对社会群体委身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而信主以后的基督徒又把这样的文化带到了教会当中来，因此信徒合一侍奉很困难，因为不委身。第三，中国上个世纪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导致了大批独生子女的出现。独生子女普遍自私自利， 乐于索取，拒绝奉献。很多人在娇惯的环境当中长大，与人相处有很多矛盾，这也导致教会合一的困难。第四，西方个人主义、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观念严重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，使人追求属世的名利、成就和享乐，不愿意委身在教会跟人合一服侍。这也是存在的大量的车迟烧婆，咱们翻译中文翻译成叫逛教会的人，这个原因，他们都在找能够最大满足自己需要的教会。所以在我们当中存在着这么多与圣经教导相违背的文化，信徒的委身合一侍奉必然困难重重。福音想要广传，教会想要兴旺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抛弃过去的文化包袱，委身于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这样才能合一服事。一盘散沙的单兵作战不会出现属灵的大复兴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爱基督的身体就不爱基督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那样合一服事。即使我们的文化背景、成长背景、脾气秉性不同，有冲突，这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，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合一侍奉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是不是每位同工都合格，不是每位同工都合格。这一点让我们觉得不舒服，但这的确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这里合格指的是属灵方面。大家注意到保罗在十位同工中提到谁的时候是不带赞美的吗？这十个人里提到谁，保罗一笔带过，没有一句夸奖的话。迪马，这是唯一的一个人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，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所亲爱的是单指路加的，提到迪马只是代他问安。保罗是非常擅长交朋友的人，在他的书信中一点也不吝赞美之词，也难怪那么多的信徒都愿意跟他同工，愿意长期陪伴他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，特别是需要我学习的地方。我们需要常常赞美别人的优点长处，鼓励别人。但是对迪马，圣经中一共提到他三次，都是在保罗的书信中，没有一次有赞美的话。第二次提到迪马，在腓利门书一章二十四节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安。这是在紧接着哥罗西书啊写给腓利门的这封信，所以带着这两封信到了哥罗西，也把这封信给腓利门了。在这里提到的这几位同工也都跟腓利门认识，里面就有一位迪马，这是第二次提到他。第三次提到迪马是在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里头，这封信也是保罗在监狱里写成的。之后不久保罗就殉道了，被砍头了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说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世界在这里指的是与神为敌的社会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世界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来诱惑基督徒。我们不知道迪马落入了哪一种陷阱，可能这三种都有。我们信主不容易，持守信仰更难。我们经常要面对各种试探，如果不能时时紧紧地倚靠主，就可能会跌倒。跌倒了不悔改，转离罪恶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 就会面临站不起来的危险，那就是犹大的结局。保罗用底马告诉我们，教会里存在着披着宗教外衣却一直为世界而活的基督徒，不是每位同工都合格。底马以为他可以同时侍奉两个主，但是他错了。耶稣一定要他做出选择，他只能选一个。不幸的是，他选错了。保罗一直在跟底马同工，没有放弃他，是底马离开了保罗。保罗受到了伤害，但受伤害最大的是底马自己，因为他把生命浪费在了那必要废去的东西上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底马是不合格的同工，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像他一样。合格的同工都是要服侍神的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保罗背起了他的十字架，推基古、阿尼西姆、亚里达古背起了他们的十字架，马可、路加、明法也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他们一起走吗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今天你借着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，你要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来服侍你。感谢主带领我们建立了这个属灵的家，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位置，让我们发挥自己的功用。鼻子不闻味儿，就只是摆设。耳朵不听声，就仅仅做装饰；脚不行天路，就要走死亡之路。愿我们都珍惜主用你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机会，用自己的恩赐服侍你，为主所用，为主而活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